你第一次听到精力管理这四个字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有一点像一个机器人吧，它其实不是我完完全全想追求的一种状态，但是多看了之后我会发现，哦，在这一块原来我做得这么好。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聊精力管理，好像是事儿很多，我们的精力不够用，但是你说的状态是这些人他精力很多，他没找到事儿。
对，
反向精力管理这个话题有意思，
就是我们到底是主动的去做这个精力管理，还是可能是被动的。
我以为做这件事情我需要 ABC 三个工具，我把 ABC 三个工具都揣兜里了，你别管主动还是被动的，但是你没有这些工具，你却做得很好。我之所以说我做不了被动管理，就是我当时在投资银行的时候，我脑海中没有这个相关的 picture， 我没有目标，
毕不了业或者自我探索，真的是每一个人更要向内求的一个东西。你掌握了所有的工具，最后你发现可能你对这件事情并没有兴趣。我们是没有办法和这个经济周期对抗的，
对，
在历史垃圾的时间是你做了十分的功课，你可能只能收获五分。
对，
在这个历史周期顺势而行的时候，你做十分你可能收获三十分
一千分，我就敢这么说。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今天的主播红红，
我是杨一。
人，尤其是中国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而这种流动的状态是本档播客和两位主播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和探讨的。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到第二期。第二期我们这个主题啊，我觉得很符合现在坐在录音间两位主播的状态，
非常的精力旺盛，但又有一些疲惫。
对，精力旺盛中又带有一些疲惫。我先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最近在社交媒体上或者播客圈都非常非常火的四个字，精力管理。但我觉得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两个主播是，我就这么说，应该没有太多的人比我们两个更有资格来聊精力管理这个字了吧。
没错，
我们就小小的自信一下。我给大家简单的汇报一下从昨天到今天我的一个时间，我就从我昨天早晨开始说。我早晨醒了之后是跑了一个步，因为这是我每天必备的功课。跑完步回家呢，我就迅速的洗了一下衣服，化了一个妆，因为我是要去某书，因为我可以说吧，小红书运动垂泪达人非常非常火的一个直播间，去帮他们去做他们的直播。那那场直播的话，当然业绩也是非常的好了，虽然和我没有关系。
13个小时。
对，直播是从当天中午的12点开始，中间连续不停，一直要进行到，我们进行到了将近2点结束。
啊，那非常需要你的精力，非常需要。
然后到家了已经2点多了，但是我第二天，也就是今天早晨，也有一个很早之前就约了摄影师的拍摄，是在北京的三峰，在郊区，就是你不堵车的情况下，你开车开过去要1个多小时。
所以你确实处于一个超长待机的这个状态。
我们现在是4点坐在这个直播间，我中间就是回家洗了一个澡，然后坐在这里来录我们两个的播客。其实真的是你需要对精力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供能。
是的，是的。那在这里也非常希望大家从第一期到第二期支持我们的播客，可能也能感觉到两位主播的热情。
对，我们真的很拼。然后我再跟大家 cue 个小的细节，就昨天12点多的时候，我和杨一约我们今天录播客的时间，因为他马上五一期间我们是见不到的，五一后他有很长的出差。他昨天12点多的时候和我说他还没有下班。但今天就是这样的两个人还要坐在这里去录播客，是因为我们真的，我觉得毕不了业是真的，我们很重视，而且我们也很喜欢彼此之间的交流，去碰撞出一些东西，
也会希望给大家传递一些我们的一些想法，一些分享，和对大家自我探索，对我们自己都有一些帮助吧。
对，希望有用。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精力管理。我想先问杨一啊，因为精力管理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都是一种倒推。当你是身边公认的，从上学期间开始，我身边的人就会说，哇塞，这个姐姐，这位姐，她一天是有48个小时吗？她是有72个小时吗？她又做这个，我就可以说学生工作，学习又拿着国家奖学金，又保着研，还组着乐队，玩着键盘，当着主唱，就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如果是按正常人经历的话，他基本上只要把一个角色做好就已经比较累了，但你同时身兼了4、5、6、7个。你就来聊一聊你在上学期间的经历，我们从远往近聊嘛。你来说一说上学期间你是怎么活成这样的一个六边形日不落的人设的。
说六边形还是有点夸张啊，但上学的时候确实是、好像是看起来像第一期说的是多点开花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我觉得我当时是一个主动的一个状态吧，因为后面可能会聊到一些工作的情况、那工作其实就是可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投资银行是大家知道的，
你要有被动的
两点睡觉七点起床，可能会坚持比如说好几个月半年这样，那个是被动的。但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可以不做这些事儿，大家也能过得很开心。
那当然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里就会有一个点，就是精力管理这个事儿本身还是分主动和被动，这两个的动机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需要的，我后面回想了一下，需要的这个管理的某种方法其实也是很不一样的。
你说的好对啊，主动和被动，这也是我一会儿很有共鸣想要去聊的。
对，所以你觉得我们今天跟大家先分享一些 tips是先分享这些术法，就是精力管理的这个措施，还是我们先去聊这个，聊我们的法，就是为什么我可以愿意我要去
想管理精力，
想管理我的精力，或者我就在不自觉中把我的精力管理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你的意思就是我们先聊价值观还是先聊方法论的意思吗？
是的是的。
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应该是先有 tips 还是先有术还是先有法呢？
我觉得可能会先分享术，因为我觉得法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像我自己、虽然你看着我好像有一些标签，但我自己本身我是很追求人生而自由的，我是会觉得我可以一件事情我不能不会，我得会，我得能行，然后我再选我不做。就像你说的，不管是大学还是工作，
就像我们第一期聊的那样，你先把标签贴身上，然后你又不用他们，是吗？
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种，我要知道我能做到，然后我再去选我要不要做。那其实回到这个，我会了之后，比如说名校或者事业，我到底是当一条咸鱼，还是我去鱼跃龙门？我知道我可以跃了，那我也可以选择不跃，
当一条咸鱼。
是的，是的，
你这种女人真的太可怕了。
我觉得还是回到第一期讲的，我其实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每个人只要自洽就可以了。包括我在这么多年里，其实我也有好几个 period， 我是完全躺平咸鱼的状态，也很快乐。
也很快乐。
对，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法，每个人的这个
法不一样。
法是不一样的，但术呢，还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比如说即使我在大学的时候经常也是两三点睡觉，然后可能白天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做到十二点半，因为学生社团或者工作你是需要带着几百个人开会的，你开到十二点半其实才是属于你自己的时间，你要回来把这个作业写了，对不对？所以其实学生时代和工作时代都是有一部分时间是睡觉很少的，可能就五六个小时，但其实
你却把自己的精力管理得很好。
对，但睡眠这个事本身又很重要。
所以你现在就开始聊术了，对不对？
对，我觉得第一个可能要分享的点就是睡眠的质量可能比绝对的时间更为重要，它能够去 support 你做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
展开讲一讲，那你是怎么去管理你的睡眠的？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点啊，就是睡眠因为其实是维持我们做一个清醒的大脑，一个有效思维的一个基础。然后比如说睡觉的话，原来大家有个理论是说，你作为中国的中医理论是你要23点入睡，6点起床，
什么卯时，什么养气血养肝脏。
对，是的是的。然后我会发现我完全不能够符合这样的睡眠习惯。我符合这样的睡眠习惯，比如说在高中强行的6点要起床，其实我发现我一个上午都在打瞌睡。然后我到大学之后，我会发现我就follow my heart， 我就想什么时候睡想什么起，我就这样去做。我会发现其实晚上的10点到凌晨2点是我精力最旺盛，我可能能够有3倍效率去完成所有事情的时间。
就是你的注意力很集中，你是猫头鹰型人格而不是早起的百灵鸟型人格。
是的，我觉得我这一辈子都做不了百灵鸟而且我觉得现在所有的听众朋友，大部分听众朋友，年轻的朋友可能都是猫头鹰型睡眠吧。
我跟你说，运动就改变了我。我之前是猫头鹰，我在学生时代也是经常整晚整晚不睡觉去复习也好，去考证也好。但是你看我现在给你发微信早晨6点，嗨，在吗？然后就是这个我们后面再聊。但确实我觉得杨怡给大家一个点，就是不要刻板的去，如果你23点睡不着，你就不要逼自己去睡，你要找到自己在什么样的时间段精力最能集中效率最高，去动态的平衡调整你休息的这个时间段。
是的。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再去可能有一些小小的这个术法分享了。我觉得这里 比如说了解自己专注的一些能力。
嗯，
比如说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有心流状态是什么时候？
是很久远的记忆，但是你问我之后，我的第一反应它就这个记忆马上就出现在我的脑海中，那我觉得这应该就是第一次。
是的，
就是学生时代，而且我当时也是在双学位的那个实验班嘛，我在当时有那么多门，我们同样期末有9门功课考试的时候，我发现我真的来不及了，因为我当时也是在 involve 一些我的比赛也好，竞赛也好，我还在准备我的雅思考试也好，但是当时的那些课我又想要一门好的成绩。但现在因为接触到运动，我有无数次进入到心流，在这里也跟大家小小的补充一下，心流就是你觉得你进去很难，但进去之后可能就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是一种超级愉悦且集中的精神状态的感觉，你也忘记了疲劳，忘记了时间的流逝，我觉得这个可以叫为心流。那如果是第一次的话，就是我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在面临着9门考试，在未来的一周中都是很重要，对我将来很重要的考试的时候，我通宵复习的时候，我跟你们说为什么我能记住那个时候是心流，就是我坐在那种通宵的咖啡馆自习室去看书的时候，我能清楚的感觉到我从10点打开了我的书本开始看，那个时候我们学校的东门还有很多喝酒的人，路边摊大家在说话很吵，然后我就看书到2-3点完全的安静，等我看到了凌晨4点，东方开始泛起了鱼肚白，每一个细节我都记得很清楚。到5点，清洁工人扫大街的叔叔阿姨们开始那种笤帚在清扫街道的刷刷的声音，到5-6点钟的早点摊开始叮铃咣啷响的声音，我记得非常的清楚。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心流。
是的，你知道我第一次心流什么时候吗？
我刚想问你的，那你就说
是小学。
小学你就有心流，
对，
你真不是一个一般。
但我确实也是多年之后才反应过来，我当时的场景我也记得特别特别清楚，就是在小学背99乘法表的时候，在一个早自习，老师说我们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学会，因为这是一个数学的基础，然后大家要认真的去背，然后我就蒙着我的耳朵一直背一直背，然后背了不知道多久，然后我突然醒过来，发现教室是安静的，可能老师上课已经不知道说了多少句话，就是类似于好像在那种环境下我才
醒过来。你这个可怕的女人，你小学的时候就开始神游于太虚。
我那个时候确实不知道，后来我发现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的是睡眠嘛，睡眠是一个基础的经历，虽然我们都有可能3天或者2天不睡觉的时间，但我们并不鼓励一个基础的睡眠其实是能够支撑一个general 的一个精力的状态。
我们是生物，如果你生物想去做精力管理，就相当于你这个电池你可以去调整它，这个时候电流大，这个时候电流小，
但你不能直接没电，
但你得有电。所以
是的是的，
杨一聊完睡眠之后我们聊心流，这个都是有它的数，其实也是有递进的关系的。
是的是的，所以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心流状态和专注的能力就非常重要，因为它代表了你在做最重要的你最想学习或者你最想做的事情的时候，你能不能达到一个最愉悦的最高效的
效率
的一个状态。
嗯，
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有朋友们还没有体验过这个能力，但我相信大部分人可能都体验过，
那怎么进入心流？我觉得你肯定有很多想要去分享的。
进入心流其实不需要太刻意，我相信是人就一定能够达到这样的状态，而关键是你在什么样的时刻可能你会希望达到一个专注的状态。其实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我们经常会觉得我做深度的学习和研究，或者我去开一些很专业的会议，其实我们都是相对专注的，但是我可能看电视或者做家务的时候，反而我是可以一心二用甚至一心三用的。
对，
这里就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类型的事件。比如说第一类就是我们提到的非常需要专注的重要的事件，一种深度的学习和研究。
嗯，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有一个这种单独预留更多的时间，更专注的时间而不被打扰的一个时间，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缓慢的去进入，然后逐步的其实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之所以难以进入或者难以维系，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有太多的事情会干扰我们的一些心智。
没错，
比如说我刷手机，比如说突然来的电话，比如说突然家里出现一个人，或者比如说我在路上有太多的人冲着我吆喝，或者是一种影响。所以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屏蔽掉这些干扰我们的事件。那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预留一整个时间让我们得以去进入， 然后这里呢其实也是有一个可以训练的点，就像你说的，你在某些时候即使外界有干扰，你并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那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去做训练的。首先你要在相对充分的时间里安静的来做这件事情，做多了之后呢，你能体会到那种心流给你带来的愉悦感、专注感。那在这样之后，你可以在更多的时间里完全实现这样一个状态。比如说对我来说，你刚刚提到的在很多人说话的场景下，我只专注自己，这个能力我觉得我应该是蛮早的时候就有了，可能是在就比如说小学的时候，或者
就是小学
就是那一次，然后之后只要我相对心无旁骛的去准备一件事情，没有任何的杂念，那我其实就可以在很多很多的时候，初中、高中、大学甚至是工作，找到这种心流的状态。但是我也会觉得有一个阶段你可能不太那么容易找到，其实一般都是因为有外界的或者情绪的某种干扰。所以这里其实从术我们可能又聊到了法，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达到这样一个状态，或者我们为什么想去实现这样一个状态，这个一定是一个从环境上和从心理上有一个这种人天合一的感觉的这样一种状态。
在这里面我就要 Q 到我的精力管理的一些心得了，因为你正好聊到这个术和法。刚才我们其实在录播客之前你和我说的是，或者刚才你也有聊到你觉得术更重要，你其实聊到了心流，聊到了睡眠，后面我们可能还会分享更多的术，包括你在工作中怎么去给自己的重要事项去分类，或者你怎么去让自己的时间做尽量高效的切割。你觉得术是对每个人都需要的，但是法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
是的，
所以术更重要。但是我其实听完了之后，我自己的感觉我是觉得法是第一位，术才是次要的。为什么？因为法是我的目标。你刚才和我去说我们怎么去进入心流，我同意你说的心流是每一个人都有的状态，因为心流我打游戏我也能进入心流，对吗？
是的，是的。
我看电视剧，我也有小的时候看情深深雨蒙蒙，我的妈呀，就我爸都进来站在我后面准备打我，我都不知道，那我真的是进入心流了。但是我觉得刚才杨一提到的那种你要让自己专注，或者给自己一种强烈的情绪和心理上的控制，让你集中注意力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明确你的目标。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做精力管理，就像你说的，精力是每个人都有的。我为什么觉得法是更重要的，就是因为我先把我的目标明确，我不能既要又要，因为我的精力是有限的。当我明确目标之后，我要把我有限的精力用在我有限的目标上去，我才能更容易的进入心流。
哎，红红，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又回到我们刚刚聊的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我们到底是主动的去做这个精力管理，还是可能是被动的。你提到目标，其实就是因为你在做一个主动的管理，那其实在主动的环境下，本身就是价值观和某种意志力最重要。比如说你跑步跑了很多小时，然后你在做13个小时的直播，这个完全就是你的价值观和你的意志力在引导你做这样的精力管理。那其实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个情况，就是很被动的情况。
这个就是我想和你探讨的。我后来发现，因为毕不了业也是一档以自我探索为核心的一档播客，当我在人生的这近30年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很难做到被动被管理。就是被动的事情，我特别，因为我喜欢跑步，村上春树有一句话，就是喜欢的事情怎么样都可以坚持，不喜欢的事情一秒钟都坚持不了。但是这也是我为什么当时工作没有选择投行，就是我能去坚持，但是我在被动的精力管理做得太差了，我不想那样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很重复，我就没有坚持下来。
哎，所以我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刚想分享一个我72个小时超长待机状态，那个时候也是因为要保研。
纯被动吗？
纯主动。
哦，纯主动。
纯主动。所以你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个人理想也好，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反而我们需要我们用一些意志力，我们会很主动做这件事情，哪怕很久没有睡觉都没有关系。
所以精力管理第一要义是目标感和价值感，家人们。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确实像你说的，你可能做不好相对被动的一种管理，或者说我们的工作我们有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情，
但生活中大量的事情和场景是需要被动精力管理的。你快展开讲一讲。
是吗？是吗？
这个是我很欠缺。
我发现我确实在工作以后啊，就是刚我们提到两个阶段，学生的时候你都是想做什么就去做了，不睡觉没有关系，但是工作你确实是被迫你就睡不了觉。
对，
你要去做特别特别多的事情。
你作为一个投行人，投行精英，一步步 爬起来的，我觉得对于被动的精力管理的话，你也可以跟我去做一个分享，或者给我们的听友们去做一些分享。
嗯，我可以回味一下最惨的那段时间啊，确实是别的同事可能做两个项目，
嗯，
我可能做了五个。
所以你的一天是真的有48个小时吗？
嗯，确实完成了比别人超两倍的一个工作量吧。
我想问两个问题，首先你是纯被动的，因为我相信没有一个我们所谓的打工人也好，在没有付你那一份报酬的时候，你要主动的去把这些事做完，这是一点，所以它是被动的一个精力的输出。
长期看会相对主动，但是你只要进入到了某种工作
状态
我觉得肯定是更被动的。
那么第二点，你当时有想过去卷别人吗？还是你没有？你的这个动力来源是来源于什么？
还是不是主动的要非得要去，比如说别人做两个，我非要证明我能做五个？不是的，确实是一个纯被动的状态，就被迫要做这么多。
那你细细讲讲这个被迫，为什么别人被迫做两个，你能被迫做五个？
哎，说白了就是被 PUA 了。说白了就是还是责任感比较强吧，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里，你如果不做那件事情，可能确实就没有人做，也没有人能做到。
嗯，
那老板就会说，那你再坚持坚持。
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传统的四个字，能者多劳。
能者很惨。
对，但你当时是怎么去做到的，做五个呢？
首先，做两个和做五个的区别是在于，五个项目你需要每周每一天在不同的项目上去密集的推进，
嗯，
等于说对别人来讲是他一个星期前半周在 A 后半周在 B，
嗯，
同时密集推进。因为我说的两个和五个并不是一个很 loose 的一个状态，一定是全速前进的五个项目，这样才能让你感受到我当时有多么的惨，为什么每天只能睡五个小时，坚持了半年。那五个项目最大的难点，一是时间你需要投入更多，
嗯，
二是五个项目你都需要跟客户去不断的交互，
嗯，
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怎么样每个客户只去一天，还跟他保持长久的关系，还让他不投诉你。第二个问题是，你要在这一天里把那个客户的那周的所有的事情安排好。
哇塞，怎么做到啊？
那第一个问题，怎么样让他每周只去一天的情况下，别人去三天你去一天，让他信任你，就需要一些，比如说通过最开始的建立信任，做特别多的事情，
嗯，
让他认可你这个人。
嗯，
同时你要非常了解他的诉求，你要向他保证，
嗯，
我在这一天里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我会定期的在 update， 保证我这一周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嗯，
但其实你在做这样安排的时候，你反而自己也会把你这周的时间做一个非常好的规划，也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规划。
嗯嗯，
你把这一周提前规划，和你把这一周我只有两个项目，我反正前半周
事儿来了我就解决事儿，
后半周在那儿，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所以提前规划一定是在精力管理，特别是被动中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那第二点就是在做了这样的规划之后，每一个项目我都需要在那个项目上达到当天的心流状态。为什么我刚刚这么想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分享这种专注或者说心流？
嗯，
因为大部分人其实在工作中可能都多多少少有一些摸鱼的心态。
是的，
其实我不忙的时候我也会选择，
嗯，人都会有。
但是如果事儿真的来了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需要每天切到不同项目上的不同的问题，然后马上进入一个心流状态。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们一定要训练自己的专注力，
嗯，
而不被干扰。
而且专注力，我觉得有一点你刚才提到了，在最开始训练专注力的阶段，你可能会被外界干扰，但你当时没有达到那么高的能力去做这个不被干扰的程度的时候，你可以做的就是屏蔽这些干扰，所以你经常也不回微信，不看手机。我理解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主动的去屏蔽一些外界可能的干扰，等做完了之后再去进入到下一个事情。
嗯，是的是的，
嗯，
特别是在处理一件比如说一个客户的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会把微信刷过去，导致我在有一段时间疯狂被投诉，人家会觉得哎呀你怎么老是隔夜回。
嗯，
因为我们这个工作确实是需要跟太多人打交道，
有优先级排序对吗？
是的，如果我每天都及时回每一个人的微信，其实我这一天什么都干不了。
对，所以我觉得精力是有限的，你把你的精力管理好，就意味着你在某一些在你的 to do list 或者在你的刚才所说到的规划里面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它就只能分到更少的精力。
是的是的，红红刚刚已经提到了很重要的第二个要素，
嗯，
我们刚刚提到专注心流，第二个就是把优先级排序，那我这一天就是属于 A 的，
嗯，
第二天就是属于 B 的，那别的呢都往后放放，
哦，
那这样的话我每周一天大部分的时间我都贡献给了 A， 我确实然后我在这一天达到了我的心流状态，那我一定可以在当天完成这五天我应该安排好的所有事情。那相比于两个项目的人，他有三天的时间在 A， 他说实话他真的会有一半的时间，
他也在这个时候回复了 B 的信息，
对，他确实是在这个时间段他就没有一个这种更高效的一个状态。
哦，学到了。所以在被动去做精力管理的时候，你第一个要做规划，第二个你怎么能让自己确保在这一天的时候进入到心流，就是你要先去给优先级排序，对吧？
是的是的，
嗯，
然后第二点就是这个事儿呢一定是要被训练的。其实我也并不是第一天就达到这种很理想的状态，也是实操上摸索出来的。就是我会发现我们在被动做精力管理的时候还是有几个小的 tips，第一个我们刚刚说到了专业的事情不被打扰，
嗯，
第二个是我觉得很多琐碎的事情我们要去降低我们做决策和交互的一些频次。
对，我在这里插一句，我在大事儿上面一下就做决策了，琐碎的事情我能纠结很久很久，浪费了我好多时间，
是不是？比如说我每天吃什么外卖，
你看我现在桌子上三杯奶茶，你知道把它们选出来我花了多长时间。
比如说第二天你要穿什么衣服。
是的，
其实你在一个高强度的被迫工作状态的时候
没有脑子想，
你所有的这些生活琐碎也好，或者跟对象跟父母甚至你出去吃饭，
嗯，
这些事儿都是支撑你生活的琐碎的事情，
嗯，
你必须要集中的很短时间提前做一下规划和决策。因为我们虽然说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哈，但你总要吃饭总要睡觉。
没错，他们一定会占用你的精力和时间。
是的，所以我在那段时间基本上是每周末洗一次衣服，洗完了之后我就会把下一周
每天穿什么
大概怎么穿我会提前想好，然后我会给自己设定一个非常严格的相对严格的作息。比如说我早上，我觉得很多女孩子可能都有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如果我今天比较慵懒，
嗯，
但是我出门都要化妆，
嗯，没错，
那我可能就是慢悠悠的可能要化一个小时，
嗯，
但其实所有的这个过程啊，我起床之后，
嗯，
我20分钟内可以达到一个 ready 的化完妆的
精英的
还不错的一个状态，我只需要20分钟，
嗯，我需要15分钟，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聊。这个也是后面被逼出来的，我现在从睁眼到出门打上车全程就20分钟以内。
对，所以这个回到我们刚说的琐碎的时间，我们就琐碎的事情我们就减少决策，
嗯，
提前决策好，那我们后面在面对更多的这个需要处理的事件的时候，
嗯，
我们就可以完全屏蔽掉这些小事情带来的干扰。
同意，
这个是第二点。
嗯，
然后第三点我觉得还有一个能力也是需要锻炼的，就是快速切换的能力，
嗯，
但我觉得红红这个你可能会更，会不会更擅长一些，因为我只是客户 A 的事儿，客户 B 的事儿，客户 C 的事儿，但它是同一类的事儿，即使行业千变万化，比如说我第一天看的是在线教育，
嗯，
第二天看的是 SaaS， 第三天看的是 AI，
嗯，
但是它的工作性质是比较相似的，但你可能是又要这个面对客户，
嗯，
又要去跑步，
嗯，
又要做直播，我理解是完全不同的状态。
嗯，就是在回答杨毅这个问题之前，我还想丢回给你一个问题，因为我非常感兴趣。因为你所在的工作，你要接触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客户，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 case。就是我在理解你在交付之前，你要做大量的输入，就是你的这些学习，你对行业的理解。就有的时候我专注了，我进入到心流了，但是我没有任何的输入，我根本都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那你已经说你这一天的时间已经很忙了，你是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学习呢？就是你学习和输入这一方面的精力管理你是怎么去做到的呢？让你能够这五天你只要规划好去到不同的客户那里，你就能给他交付好。但我觉得交付好的这个背后的本质逻辑是你有这个能力，你的大脑里面已经形成了它的相关的解决的方法。这个学习的其实我也想知道你是怎么去做管理的。
对，红红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好像我只在讲怎么样我去做到这件事情，但是做到这件事情呢，
嗯，
确实需要你会做这件事情。
对
关于会不会做一件事情呢，我觉得这个可能 跟人的这个性格或者特质有些关系，因为我是很喜欢观察世界规律的。
嗯，
观察世界规律这个小可以理解为朋友的关系、伴侣的状态。
嗯，
大到可以理解为所有事情运作的法则。
嗯，
比如说一个 deal 怎么去推进，它有哪些步骤？
嗯，
每一个步骤有哪些关键的人？关键的场景、
嗯、
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一直是带着这样的心态在工作也好学习也好、
嗯、
所以好像这些事情我会自己有一个方法论去组织它。但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专门有一期来交流这件事情。
我们今天聊的是精力管理，但是你刚才说的是学习能力。
是的是的，
我也想做一个小的补充，因为据我的了解，这个我觉得只要是从事过金融行业的人都知道，如果你要做投行的话，你是需要很 solid 的业务基础的，财务知识、法律知识、证券知识。我当时也是想去考投资，想去从事投行，后来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做被动的精力管理，但在之前我通过自己主动的目标和精力的匹配，我有去考 CPA 考试，我有去考司法考试，我有去考 CFA 考试，全部都考了。就是如果我们在学习能力上有两类的话，我觉得可以把它分为演绎派和归纳派。在我们写论文的时候，归纳派可能就是他，我可以称这一类人是相对少数的，我觉得就叫天才吧，我们先叫天才，就是他可以用自己的事情去做，发现这件事情做的是对的，诶，回来找到这个理论，原来我做的这件事情是一个理论呀，他是不断在印证他的一些方法论。但是演绎派是我先学，比如说我知道这个事情要这么做，我拿着这个工具去解决问题，不解决的好再说。但是据我了解，你把投资银行的业务做得非常好，但是你应该是没有考证的，对吗？
对，我觉得我们俩应该都是非常典型的演绎派吧。
你没有去考这些证，但是我最后没有成功，我在投行的道路上，我在从被动精力管理我就把自己毕业了。
你看，说明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你考了证、
嗯、
但你没有从事这个工作，
对，
说明你也跟我一样是个演绎派。那你现在做的事情你也没有某种证书，但是你还是做得很好。
好的好的，那你说的对。但是话又说回来，就是我觉得这个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就是我以为做这件事情我需要 ABC 三个工具，我把 ABC 三个工具都揣兜里了，我把自己毕业了，对吧？你别管主动还是被动的，但是你没有这些工具你却做得很好，就是因为你去观察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也好。你觉得这个我们能聊明白吗？还是它就是一个比较玄的东西呢？
我觉得能聊明白，
嗯，
但是可能短时间内聊不明白。
但是我想相对的总结一下，其实就是你在切换过程中你去学习到的这些能力，是在你之前的无论是实习也好，或者你大量的在没有在负责这个项目而是在跟进项目的这个过程中，你去同时处理五个项目之前，你已经通过迅速的学习和观察得到自己的方法论了，对吗？
对，我觉得这里可以切到另外一个话题，也其实也跟精力管理相关、
嗯、
就是比如说我抛一个问题、嗯、那你在闲暇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就像我们在聊精力管理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想聊一种我要去做什么的一个状态。
嗯，
那如果我们没有去做精力管理，平时你是一个什么状态？可能很多人是比如说他想看看电视，或者是看看手机，看看抖音。
嗯，
那对我来说，当然这个也是我喜欢的一种放松的方式，但我还有一个天然的放松的方式，就是观察世界。我可能随时随地都在观察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
我说一下，其实你说的又有点悬，又会有那个，你不是第一期说没有人批评你吗？你说到这里又有人批评你了，假大空。我来帮你落地一下，杨一是一个非常喜欢找人聊天的人，
喜欢与人交互，与世界交互。
那与世界交互的方式包不包含聊天？
包含包含。
所以比如我可以回答你，我闲暇的时候就是看剧吃东西。那你在观察世界，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这个世界交互呢？
比如说每一件事情，我说的观察世界可能更多的是落在商业世界、
哦、
这个又跟我们第一期的自我探索有关，因为你会发现我是一个喜欢观察总结实践的演绎派。那我在做所有事情的时候、
嗯、
比如说我们上一期提到我在刚进入投行工作的时候，
嗯，
可能别人三年级的同学才能去带这样一个项目、
嗯、
我是一年级的时候就可以自己去带一个项目做现场的负责。
嗯，
说明我在像你说的在实习的一个很短的时间内，
嗯，
我去观察到每一个项目应该这样做，它会有一个框架，会有一个流程、
嗯、
我在接触到任何一个事件或者一个我们需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我都会去总结 怎么样我才能把这个事情推导出来，或者我把它做出来。
嗯，
就回到你刚刚说的，我们要有一个目标。
嗯，
那我的目标如果是我要做一个项目负责人，或者是我要做好这一份工作，
嗯，
那我自然而然就会去观察，哎，最好的人是怎么做的。
嗯，
基础的框架到底是什么。
嗯，
那我去上手的时候，我自然就大概知道怎么样去做这样一个动态。那就像我们有句非常这个搞笑的话，
嗯，
那你没见过猪，
没吃过猪肉，
对，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
我
就是
我们就是两种人，我就是那个一直在吃猪肉的人。
我可能就是一直在看啊，猪怎么跑，我去跑应该怎么跑。
我在投行工作的时候，他让我整理这20份底稿，我就在那儿老老实实整理底稿，而且由于我财务知识很扎实，我就在那儿看那些会计报表，我完全不管项目是怎么做的。而你其实你无论你做着实习生的活，但是你一直在观察，在思考，在推导，在归纳他是怎么去立的这个项目的，我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这么说。所以你会发现我会站在一个更上一层或者更上上一层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并且去做它。那说回到精力管理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的，
嗯，
我们都知道其实市面上像你提到有很多精力管理的书或者方法论，它会教你人有多少个账户，
嗯，
你每个账户你要去充能，你怎么去支持你自己，不管是情感的，
嗯，
还是思维的还是体力的。
跟我考的证一样没有用。
对，因为如果我们去研究这个事情，你就会发现我们学的是一种方法，但是这个跟你自己适用不适用呢，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睡眠，我们刚刚提到我们是晚睡晚起型的人，有的人是早睡早起型的人，
嗯，
甚至我们刚聊到有的人入睡困难，
嗯，
别人会告诉他你吃褪黑素或者你去开个某种灯，
嗯，
但是其实只有你自己知道什么样你是轻松的，你是可以入睡的。
太对了。
那落到精力管理也是一样，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虽然我们会有一些 tips，
嗯，
但我们更多的是希望每个人都去思考一下我们为什么希望做精力管理，我们更希望自己把时间分配到什么地方。
嗯，
我们到底是希望自己有一个技能，还是我希望通过这个精力管理我们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对，
因为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没有目标感的话，你再学再多的账户都没有用。说到这里我就被你启发了，为什么我把很多的工具都装到了我的兜里，我却没有办法在投资银行这个事情上走远，就是因为我对这件事情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你可能当时在进入项目的时候，你已经想象你将来要怎么去立的一个项目，去主导一个 case，去搞定一个公司和客户。
是的是的。
这其实所以你不仅仅是被动，你还是主动和被动结合。我之所以说我做不了被动管理，就是我当时在投资银行的时候，我脑海中没有这个相关的 picture， 我没有目标，所以我学了那么多工具。就像你说的，你没有这个法，没有目标的时候是没有用的。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啊，像毕不了业或者自我探索，真的是每一个人更要向内求的一个东西。你掌握了所有的工具，最后你发现可能你对这件事情并没有兴趣。你现在在做你感兴趣的事情，让你72个小时一天你都可以。
我现在就回答你的问题，就为什么你感觉我切换的很快。在这里面又有术也有法，我先聊术。从术的时候咱们就从小学的时候或者高中的时候聊起，就是传统的对于精力管理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父母所说的换脑子
啊。对对对，
因为这个其实在精力管理的书里面我也看了具体的那些实验，我也不爱记啊，就是他们就两组实验，就是也是各种大学生，你让他们去每天从事2个小时的体育运动之后再回来去做一个考试也好或者学习也好，他们就比那些没有去进行体育运动只是去干一些日常的事物再去学习的效果要好。这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的人就像你说的去切换模式，你看似我好像一直都在管理我的精力，其实我的这个四个象限和模块它是相互充电的
啊，互相补充的，
它是互相补充的。
是的。
就比如说我其实说实话我的工作，我为什么不是特别想要去强调我的工作，是因为我现在和我的工作处于一个暧昧期，等我觉得将来再过我们毕不了业是一个流动的状态， 等再过几期之后，我就可以大聊特聊我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再去说。但是我确实在三年前的时候，我工作真的，我在这里也就说一下，完成的非常的好。在这里，无论是我的同事听到，还是我哪一任领导听到，我觉得他们都
没有办法反驳你，
他们没有办法反驳我，我就是完成的很好。但与此同时，我探索了我的兴趣和我的爱好，那我怎么去做的？其实就是它互为补充。如果我早晨起来先去早起，就像你说的，为什么我爱上了运动，就是它完全改变了我的作息。学生时代我也是一个猫头鹰型的人，我觉得两点钟，凌晨两点的世界怎么那么安静啊，它就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我想看书，想学习，想干一个事情，可能我白天在图书馆和我的室友一起，我花四个小时，但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两个小时就可以。
是的，是的。
但是当我后来，当我不需要学习那么多东西，我有很多事情是实践性的一些技能也好，或者我要完成一些具体的事务性工作的也好，我不可能在深夜，因为我的工作对象还在睡觉，
都在白天。
对，都在白天。那我在这个时候早起去跑一个步，我会发现我一天都精力充沛。我也试过在早晨起来，哪怕我的睡眠很少，我可能赖了一个床，九十点，当我拖着浮肿的脸和疲惫的身躯走到我应该去办公的那个场所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投入。但是在这个时候，你通过运动，我觉得无论是从你的精神上面给你一个好的暗示，还是你整个的血液循环，它是一个完全切换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互为充能。那再打一个比方，我通过运动，我去工作，它能让我的工作效率很高。那在我的工作有些疲惫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因为相信有过健身经验的人都会懂，你有一天觉得特别特别的累，就我今天加完班，我下了班，我应酬完之后跟客户打完电话之后，我觉得我一步都不可能再走了，我好累好累的时候，这个时候有可能是假累。当你走进健身房，你去跳完一个上完一个团课，或者像我去跑了10公里之后，我会发现我容光焕发，比我在家里面沙发上躺着还要开心，我还能再去给我爸妈打个电话，去把这一天完美的结束。
嗯，我觉得我们刚刚的对话其实可以总结为啊，第一个，刚刚我们说的是被动管理，就是我在一个强压下，我只能每天睡5个小时，我怎么样去管理。然后你现在提到的这个呢，也是一个大家都会面临到的一个状况，就是我被动精力上，我不需要是只睡5个小时的状态，我可能就是每天工作8个小时。那我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我怎么样保持我的活力？
对，
我们有很多的方法，
活力管理
手段，
对，
比如说运动，比如说听听歌，或者比如说有些同学去蹦个迪。
对，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就是我们怎么能让，像我觉得精力管理只有两点。第一点的话，就是因为我时间，对我们是人，昼夜有节律，它就是24个小时。刚才杨一说到的是我们怎么能够最大程度上，无论是专注也好，排序也好，我让我的这个总时间更多。但是其实我刚才说的精力管理，就是我在有限的时间我做尽可能多的事情，其实都是精力管理。
嗯，是的。然后第二种你提到的，比如说我们去跑步也好，或者是我们听音乐也好，这个也是一种恢复，如果有一个主旋律是工作的话，也是一个恢复活力的一个办法。它其实会让我们更加 energetic， 可以这么说吗？
俗称的回血嘛。
对，这里我就想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其实就是一种情绪。因为你看，我们在，我觉得在被动精力管理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对抗的是一种负面的
消极
的情绪
的。
而我们在没有那么被动的时候，我们是要自己去找到让我们快乐的情绪。
对，
但是在比如说在被动的情况下，每天你就是只能睡6个小时，如果要让你持续3个月，其实你需要做的不只是我刚刚提到的面对客户也好，或者我就严格的控制我的时间也好，其实我们还需要去抵抗和对抗这种消极的情绪，因为它就是会让你很烦躁。
对，
我觉得可以做的几件事情就是，第一，给自己奖励。就是我们自己要给自己一些奖励。比如说我给自己的奖励就是 ，OK， 我工作了5天都是这样的状态，那周末手机我关了。就谁也别找我。
强制给自己奖励，
强制给自己奖励。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老找不到你了。那时候你正在奖励你自己。
是的，是的。我后来发现我周末就不爱回微信。当然，我在那个状态里，可能我周末只有半天或者大半天的时间是可以强制休息的，另外一天我可能也在客户那儿加班，但是我能够休息的时候，我会给自己奖励，就是我不看手机了，所有微信我看了我可以不回，我进入到一个自己奖励的放松的状态，不管我是补一个15个小时的觉，还 还是我去看一些最无聊大家觉得非常 dirty 的电视剧，
嗯，
那个就是我奖励自己的一个方式。
哦，
当然还有一种奖励也是比如说朋友聚会也好，
嗯，
我们去有一些爱好也好，比如说滑雪，比如说我们去唱歌，
嗯，
也是一种无形的一种奖励。
哦，主要你唱歌太好听了，等我们这个节目什么时候一周年的时候你也奖励一下我，
现在就可以奖励你。对，所以刚刚说的是在被动的情况下怎么样让自己不那么的烦躁，我觉得这是一种方式啊，就是给自己给自己奖励。
嗯，
还有一种方式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吐槽。
哦，
其实吐槽也是一种非常放松的一种方式，他把一种抱怨，一种对老板的指责，
嗯，
或者对工作的一种愤懑，
嗯，
变成了一种和同事之间，和同行业之间，
嗯，
和客户之间的一种诙谐。
所以吐槽是需要的，姐妹聚会是需要的，
所以吐槽大会大家真的都很爱看，对吗？
嗯，
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在强压的生活状态里一种自己给予自己的一种自嘲或者一种放松的心态。我们刚刚说的是极端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去对抗这种负面，
嗯，
那在非极端情况下呢，就像红红在做的很多事情，
嗯，
就是给自己奖励，
嗯，
想做什么就去做，吃饭也好，买包也好，
但这个奖励的频率不能太高，因为很多人他进入不了那种心理的状态，就是他也没有高压工作五天，他可能就是摸了一会儿鱼下了班。我觉得大部分朋友是这样，就要奖励自己去买个包或者吃顿饭。
哦，那你觉得这样的朋友他会喜欢听我们的节目吗？会不会太卷了？
哦，也是了也是了，可能他也不是我们的听众。你说的很对。那在这里你刚才说到给了我一个启示，我又想和你聊，就是你说的被动精力管理和主动精力管理它是可以互相回血互相充电的。就比如说你被动的管理了一系列，你去排序也好，或者你去阶段性的给自己奖励也好，你形成了这样一个正循环嘛。但是刚才我们去聊到，我才发现原来我是一个只被动精力管理做得不够好，我是一个特别需要由内而外自我驱动的这样的一个人去做主动精力管理，那也很有可能就是我会累死。就我突然间想到，就是因为了解我的朋友就知道我在遇到我喜欢的事情上，就比如说我在运动，我去跑马拉松
不知疲倦，
对，我去跑越野，这个咱们就是一个就不是相对值的问题了，就是我可能在明年初要去挑战港百也好，或者我再去跑步也好，或者你看我从今天进山的越野是我喜欢的，昨天的直播也是喜欢的，那如果这样一直去不犀利的伤自己的精力，我会不会直接人就无了，因为我没有一个东西能限制我。
哦，嗯，我还真之前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原来红红就是一个啊，我有 A、B、C， 我有三个这么喜欢的事情，每一个我可能都会去给我全部的热情和精力。
对，
然后最后
没了，
有没有可能就是精力消耗殆尽？这个回到我们刚刚说的第一个话题啊，
嗯，
就是人是可以充电的，
嗯，
但是你要保证你有电，
嗯，
你不能到达一个阈值，就是比如说你可以一个月持续这样的状态，
嗯，
比如说你就睡得很少。
嗯，
但是中间你一定会要休息的。
是的，
就像我在不管是主动被动吧，在我们非常非常忙碌的一段时间，
嗯，
比如说工作了三个月非常忙的节奏，
嗯，
其实我会悄悄的，
嗯，
可能有半个月我给自己放假了。
对，你经常你看你今年春节去了肯尼亚是吧，而且我记得我们刚能出国的时候你经常有时候就不在国内，你其实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去让自己一个去充电的一个过程。
嗯，是的是的，就包括像你也一样，我觉得你如果有一个两三个月这样的状态，
嗯，
你可能也需要让自己，嗯，松一下，因为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物极必反，我觉得这是一个哲学吧。
话说回来是这样，这就是我今天也想和你去分享，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的可能有一点自嘲，但是我绝对不是说，因为人不可能像杨一聊到的，你一直就是因为我们人并不能自循环自己造电，你还是需要去充电的再去放电的。那么我之所以跟大家说我可以去做一些很我在今天我可以18个小时20多个小时去不睡觉去做我喜欢的事情，我肯定在之前的一段时间我是有足够的休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今天和我一起进山的朋友我们去聊要去做精力管理之前要去做目标管理呢，就是我觉得我给自己的充电的方式就是我很明确了我想要什么。因为很多朋友会觉得他不能既要又要，就是他也想要一个好的运动成绩，他还想要去运营自己的社交媒体，他还想上班，他可能还想健身还想跑步，他有太多的目标了，那这个时候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是不太可能完成的。而我在刚才说到杨一的那样的一种无论是 我能很长时间，你包括这次再去波士顿，我其实产出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在那个时候我是生病，但是在前一段时间我是休息的很好的。再包括像我说现在这样的一个相对极限的情况，是因为这些是我的工作，而且有我的合作伙伴，我都答应对方了，我一定要去交互完成。那在这之前和之后的时间，我是肯定要休息和睡眠的。那在这个时候休息和睡眠可能就会影响到什么？影响到你的工作，影响到你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觉得精力管理的最顶层的建筑还是目标管理呢？就是我知道目标，我把我的目标给了我的热爱，也就意味着我在其他大家也需要花费精力，可能就是你的主业工作和专职本身要做的事情上，我就在休息。所以这些还是一个你去做选择，你去认知探索自我的过程。
嗯，这一点非常非常有意思。正好我其实今天也感觉想分享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
嗯，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在北京或者一些大城市，50岁的人的这个群体，或者60岁，大家是非常相对非常神采奕奕的。
嗯，
但是如果你会发现你去三四五线小城市，同样是五六十岁的人，其实大家看起来会更容易衰老。非常容易衰老，因为我家是四川的，我会在两个城市，甚至我有些客户做一些工作的时候，我也会去到一些很小的城市，我会天然发现五六十岁的人，大家的精神状态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嗯，
我后来分享了一下为什么，就是因为在大城市的时候，大家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可能有一些更大的事情他们正在做，那可能在小城市的很多五六十岁的叔叔阿姨就退休了，他们就觉得OK， 辛苦了一辈子，我要去养养花花草草，买买菜。当然我觉得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是应该被尊重和肯定
的。没事，你大胆的说，我大概能 get 到你的意思。
但是他就是可能少了某一种价值感，
对，
他可能那个气儿就掉下去了。
你说太对了。
而在大城市的叔叔阿姨五六十岁，可能他们还有一些事情你需要做，
无论是社会角色也好。
对，所以他们就显得更神采奕奕一点。这也是回到了我们刚刚聊的一个点，就是为什么你可以比如说通一个宵，或者我可以再有一次营业72个小时，我就会发现其实这个意志力价值观有时候是凌驾于睡眠和精力管理之外的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人在有
目标感、
目标感、
使命感、
有价值感、有使命感，并且在做着的时候，他其实是更加的和这个社会融为一体，他其实精神面貌会更好，反而是相对无所事事的，或者我不追求什么的人，他可能相对更容易衰老也好，
我觉得
没有活力也
好。太
好
了，
这个是我发现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我觉得是这样，可能人就是因为我们作为生命体的话，电格对于我们每个人原始的出厂设置可能就是100%，然后你用多少就是多少。那为什么就像杨一刚才说的，很多人我也观察到身边的现象，可能我们的一些长辈，他可能在他热爱的工作岗位上工作的时候，你不觉得他会很老，但是他可能在退休下来又没有找到一个新的存在感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年不见他好像会衰老得很快。对，就是因为我觉得你的价值感、目标感，你有了想做的事情，我们人的意志力真的是能够凌驾于你的所谓的这个血槽之上，你给自己加了一个电池，你100%真的能通过意志力把自己充到200%，就是因为你要做你自己价值观里认为的更有意义的那件事儿。
这也是我们这个播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意义，还是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其实自我探索，你发现到50岁60岁仍然没有办法停止，你可能在工作中毕了业，你退休了，但你还是有自己的一个课题。
杨一，我跟你讲，50岁的时候，60岁我跑不了。我要跟你说，你再帮我找一块另外的100%的电池，我还要和你说，我得找点事儿干。
是的，
这就
是
人，所以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毕业。
对，那我觉得这里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完全相反的情况，因为我们刚刚一直都是充满电、非常昂扬的状况。
嗯，
我觉得相信还是有一部分人在相反的状况里，他就是觉得没有找到意义，可能也没有什么太有意义，他又觉得自己好像每天过得太散漫了，然后可能工作也有一些摸鱼，或者还没有进入工作，在上学的时候，可能就会陷入一种每天比如说打打游戏、睡睡觉、刷刷剧，就是好像会有一种没有主业可以做的一个状态，然后他反而会觉得自己很难受，他想要改变一点什么，他想要去做点什么，让自己比如说学习、考证，怎么着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你的这个状态说的很对，我大概能听懂，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聊精力管理，好像是事儿很多，我们的精力不够用，但是你说的状态是这些人他精力很多，他没找到事儿，
对，
嗯，反向精力管理这个话题有意思，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直观的现象，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会发现，像第一期聊到的，有很多的同学即使是复旦大学可能也找不到工作，
嗯，
那大家就是会天然的更迷茫，在你没有一个某种规训的日常的工作里的时候，你其实是
一种，你也不需要那么多精力，
对，你是你可能相对是散漫的，你也不需要精力，
对，
但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同学，他反而他会希望自己，哎，我活力起来，
那怎么办呢？有没有解？
我正好想聊的就是这个话题，
嗯，
我觉得就是很想分享两个点吧，
嗯，
第一个点就是我们第一期说的，去找一些自己的兴趣，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先找到一些，然后去做它。
对，
因为人都是在做的时候才会感受到某种力量，
对，
你去做一些事儿，比如说哪怕你就是看一个喜欢的小说，
嗯，
你可能坚持看某种类型的小说，然后你去写一些书评，
对，
你甚至可能都会成为一个什么小红书大 V
读书博主，现在很火的，在 B 站和小红书上，
对，
还有抖音上，
或者你爱看电视，或者你是想考一个证儿，不管有没有用，
嗯，
但是你想增加自己的一些知识储备，不管是考像你说的司法也好，嗯，CPA 也好，
我后来发现我自己去考了营养师，就是因为这是我真正喜欢的东西，
是的，先找到一个兴趣，然后从微小的地方去执行去改变它，
嗯，
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在我们初步有了一些很小成就的时候，
嗯，
因为我们会自己给自己反馈嘛，
嗯，
可能我们会有一些更宏伟的目标，我们会希望做更多的事情，要做一些规划。
嗯，
那其实现在有很多社交媒体分享的都是什么每日自律法。
哎呦，我看到那个我直接滑走了。
嗯，对，但是很多人就是会灌输一种观念，就是你想要实现人生价值，你想更成功，你需要每日自律，你需要9点或者7点起床，
本末倒置了，
规范你的时间。
我起床干嘛呢？
对，这个就是我觉得比较荒谬的一点，就是他教你怎么样去管理，像机器人一样管理你的精力，但是他没有教你，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想分享这一点是想说，我们在找到一些兴趣，不管是一还是二还是三，我们去循序渐进的建立起一个日常的秩序，
嗯，
然后我们在更需要我们做这种高强度管理的时候，我们再去用这种更高的标准去要求自己，
嗯，
即使我们是在用某种高标准要求自己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预留一些轻松的奖励的时间，
嗯，
因为你会发现我们最忙碌的那段时间相对都是在做主动精力的管理，
是的，
而如果我们希望严格按照一个机器人来工作的话，其实没有人能做得到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其实这个播客想要鼓励大家的，
嗯，
就是还是要去明白自己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我想充实起来，
嗯，
我就去充实，只要我充实了，我还是可以再给自己一些额外的奖励，因为这种充实不一定是非得是工作，非得是学习，做什么都可以，
嗯，对，我觉得就还是，我觉得那天我们聊出来的都让我自己很震惊的一个结论，就是可能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你面前有两条路你要选更难那条路的时代了，而是你面前有两条路你要选你能走得更长更久的那条路，也就是说那你什么事情能走得更长更久，找自己的兴趣并且把它做。其实刚才杨也有提到，我再稍微的补充小点，你看我们两个人一下子就聊了一个多小时，就真的觉得聊太好了，彼此启发，谢谢你让我更加知道了自己是个什么人因为我之前在小红书一篇笔记上还说，没有什么能够比你跑一个42公里的马拉松更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但我觉得在我们毕不了业的播客中，我在这样的探讨中，我也更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在聊到有两条路你去选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这一点的时候，你其实提到你可以看书，你也可以去看一个电视，但是同时它和我们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是干什么呢？我特别想真声明一点，因为有些人他在看电视，但是他其实主观是不喜欢看电视的，他看完之后会有负罪感，他也知道自己在杀时间，这个就是没有很好的去做精力管理，因为你一定要做事，如果是感兴趣的话你要做，你看了你感兴趣的书，无论是侦探小说也好，体育小说也好，人物传记也好，你要把它变成你做的事情，而且如果你指的是你真的是打游戏，打游戏也有很多，虽然我不是完全了解，也有电竞冠军，对不对？我觉得完全在杀时间，在慢性自杀，和你去做一件感兴趣的事情，再去有更大的价值目标导向，就是你要去做事情，而且这个事情是你真正想做的，而不是无所事事在消磨时间的。
嗯，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刚提到，我们也打游戏，我也看剧，而且我看 dirty 的剧。
你游戏打的又好，你又会唱歌，我真的觉得，哎。
但是我会看巨脑残的国产电视剧。
嗯，好的，好的。
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在做事儿的时候，消磨时间。有可能是一种休息，但是你、
嗯、
就像你提到的，
你得区分得出来，
如果我得一直在消磨，那可能就是有一点点在慢性自杀。
嗯，
所以我觉得刚提到有一点还是很想补充，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样的事情，
嗯，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保持一种思维的活跃，或者一种
对于世界的、
一种看法、一种认知、一种思考。
嗯、
就是我如果又不做事儿，又不思考、
嗯，
那又不运动。
嗯，
那其实作为人我们确实就废了，对吗？
对，所以我很不喜欢用这个词儿，但是我还是要说，我们聊了这么久精力管理的本质是什么，我觉得精力管理的本质是，我个人理解是你对于这个世界的好奇和思考。如果你对这个世界还有好奇心，你还没有停止对于自己的思考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管理好自己的精力。
我非常赞同。
我觉得
我们中间聊了太多工作的部分，
嗯，
我们上一期其实也提到了，现在有很多同学是不一定能够有那样的机会，但是工作不一定是唯一的主业，
嗯，
我觉得是不停的做什么事情，探索一些什么事情，然后让自己保持在一个跟世界的连接也好，或者我有思考也好，或者我有运动也好，我们会更能够感觉自己有生命力的在活着吧。
嗯，
我觉得特别是在现在这样一个阶段，其实因为经济的一些倒退，其实现在我们中国算是进入了这个历史垃圾的时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
嗯、这就是经济周期，我们每个人没有办法和周期做抗衡，
唐朝宋朝都有这样的一段时间，我们是没有办法和这个经济周期对抗的。
对，
在历史垃圾的时间是你做了十分的功课你可能只能收获五分，
对，
在这个历史周期顺势而行的时候，你做十分你可能收获三十分
一千分，我就敢这么说。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确实会有更容易陷入一种无意义的状态，
虚无感，
因为你做的多收获的少，所以我们在最后才会提到，其实我们说的精力管理并不是更多的 focus 在工作、
嗯、
而是一些我们的兴趣，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想要怎么样去面对
这个
时间和这个世界。
嗯，说的太好了，因为我特别想安利，我们最后有个小小的安利分享时间，我们刚才术也聊到了，法也聊到了，价值也上了，那我就在说在主动精力管理的时候，比如说红红又能跑这么久，又能越野，又能在这里和杨毅录播客，又去直播，除了自己有非常强观的主观能动性，做好了主动的精力管理，还有一些我觉得我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一些相关的运动补剂也好，是我自己一直在吃的，
嗯，
是真的会有用，有两个吧，
我都特别感兴趣，因为我从来不吃，但是我周围很多人吃，我就会特别好奇，那是不是确实很
有
功效。
你这个机器人你就不用了，我就先安利两个吧，就是我也不推荐品牌，就是一个是辅酶 Q10， 它确实对于你运动的人群，因为它是增强我们人体的细胞里的线粒体的活性的，而线粒体它就是最直观的能让我们的这个电池的电量电流变得大一点，
好神奇。
我经常去吃，但是关于这个相关的科学文献，其实就在这也不是咱们节目的主要意义，但有很多比我们更专业的人大家可以去听科普，但我已经坚持吃了两年的时间了。
哦，这么久。
对，我真的觉得对于我的运动还有我的就是日常的睡眠也好都很好。然后第二的话，如果大家觉得很焦虑很难去 peace 下来的话，我不是很建议大家，刚才杨毅也提到了说什么褪黑素，我吃褪黑素管理睡眠可能更多的是用来倒时差，但是就像杨毅刚才说的，如果你真的是想要让自己减压或者放松下来的话，你吃褪黑素是没用的，但是大家可以去注重一下自己的压力激素和皮质醇的管理，皮质醇是人的一种压力激素，如果你没有办法让自己的这个压力主动的降下来的话，你也可以通过一些补剂，相对比较健康的补剂。
是什么？
叫南非醉茄。
红红说了之后我都每一个我都特别好奇，都很想去试一下。
我们后面再来种草，再来那个种草大会，因为今天时间来不及，就是南非醉茄是科学实证证明真的有效，能够帮助人体降低生理的皮质醇激素这个不好的压力激素分泌水平的一种补剂。反正我就安利作为我们今天毕不了业第二期的这个安利时间吧，给大家推荐，如果你有兴趣或者有这方面问题的话，大家也可以做做功课，给自己做一个针对性的补充。
好呀好呀，我觉得红红这个真的是在我们通过这个人的个体人的这个意志去调节精力之外，给了我们一些非常科学的手段。其实这个是我一直挺欠缺的一个东西。
哎，那咱们一会儿再好好聊。
一直相信，也不能说人定胜天吧，我会
就是相信人定胜天，
主观能动性和人的面对世界的态度会影响到他的这个状态。我确实没有想过用科学的手段来调节自己。
但你有没有想过科学的手段有可能也是一个安慰剂，就是你吃了它之后它可能没用，但是让你的意志力更加增强，你更加相信。
我试一下，我试一下。
人更胜天。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
好，拜拜。